好，诸位知识，诸位居士大众晚安。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二入四行观啊。来，请大众翻到这个我们的四行观的讲义啊。那上个礼拜讲到我们这个修行有很多种管道啊。那达摩大师帮我们分成两大类，一个是理入啊，理入，一个是行入啊。所以你可以从理上来建立正确的观念，那如果你悟到了自己的本心本性，好，接下来你就是坚持啊，坚住你的好这个正清净的心啊，所以凝住闭关，只想无求哈，所以到这个阶段呢，如果你的理够强，其实可以面对一切的考验。但是问题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是不按牌理出牌。好，所以我们就啊听到了这个道理，这个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可是问题是，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有很多是不会照你的道理来走。好，那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就把这个真正的对于佛法所学习到的这个觉悟的道理、心性的道理，要在面对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去实际上的去实务操作哈，所以才会有这所谓的四行啊。所以很多人说，哎，奇怪，那佛法它明明就是讲的那么好，人人都有佛性啊，可是为什么我身边碰到的每一个人都没有佛性？好，就是怎么搞的？那每一个人都没有觉性，也没有理性啊。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就要试试看啊，自己的啊学习到的道理，如果它是不能用的，那么表示我们的这个理只是知识；但是如果它是可以用的，那这个理呢，它就是实际上我们修行的一个可以实用的智慧哈。所以知识跟智慧是不一样。好，那智慧就是我知道的道理，我还能够做。好，那不是只是理上，只是道理上的了解。所以真正的理的贯通，它可以实践在生活。那如果在生活中是不能用，那我们学到的这个等于是还没有入，好，就是这个观念还没有入。好，那也有一种人，他是在生活中直接透过实践来体悟。好，所以呢，达摩祖师说，诶，如果你要从实物的行面对境界，你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处理来行也可以。所以他给我们四个方向。那这四个方向呢，其实也跟我们的修行的次第很有关系。好，我们通常会想要开始修，其实常常都是在不太顺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身体不太顺利啦，或者是我们的事业有瓶颈啊，或者是我遇到了这个人际的问题呀，或者是家庭的状况啊。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就会发现，原来当我们面对逆境的时候，我们的想法跟实际上的情况啊，如果是没有办法处理的，我们的烦恼就会开始随之而来。所以第一个要真正落实修行，要先从如何回报这个冤所以报冤不是有仇报仇，有冤报冤那是怎么样去回报这个所谓的不顺的境界这不顺的境界。那当我遇到受苦的境界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思考，才能够让我们重报轻受啊。所以呢，这是第一个报冤行。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这个受苦的时候，你要怪谁？受苦的时候，如果我们怪天怪地怪诸事不顺，好，那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解释，没有办法处理，反而会让自己的烦恼更多。好，所以我们常说屋漏偏逢连夜雨，如果我现在不顺，然后我就把自己的烦恼跟郁闷会发泄出来，那怪东怪西要怪谁？通常都怪到我们身边最亲的人。所以我们身边的好朋友，或者是好的家人，或者是好的关系，因为我们在不顺的时候的任意的对待、怨恨的对待，反而把关系搞坏了之后，他就会让这个本来是亲家就会变成冤家。那么我们如何去处理这个不顺的境界？在这里面呢，第一个，他讲，好，我们必须要先知道，这都是我过去 累积来没有结善缘，没有觉性的结果。这是第一个。如果我们早一点有智慧，我们可能就晚一点造业受苦啊，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复杂的问题要处理，我们就会知道怎么处理。那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临时要临阵磨枪的时候，没有方法，或者是没有办法控制这个情境，表示我们平常在就是在实际上的智慧的运用还没有观察入微。所以我们常说一叶知秋，可是我们通常都等到感冒了才知道秋天来了哈。那一叶知秋，如果我们能够观察入微，我们能够用智慧去去看整个事情的情势啊，我们就会从细微之处会去防范。可是当我们已经面临到苦的境界，通常都是已经为之已晚啊。所以很简单的说，我们有身体的痛苦，有心理精神上的痛苦。身体的痛苦来自于我们可能年纪大了，可是年纪大的人也不一定都会一定有身体的痛苦。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苦？可能是因为平常的生活作息，可能是因为工作压力，可能是因为饮食的关系。好，那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整个气候的变化，所以没有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身体，所以造成的这个结果。所以其实说来说去都是那个因上没有注意而导致苦的结果。好，那人际关系的苦呢，家庭的苦呢，或者是事业上的问题呢，也是一天两天慢慢慢慢累积来的。好，所以当我们在累积的时候，小火还没有燎原之前是好扑灭，可是等到它燎原了之后呢，我们可能就会这个远水救不了近火，或者是我们就真正的努力也很难挽回那个颓势哈。所以当我们遇到了这个障碍，第一件事情先不要去把这个障碍更扩大，而要先赶快把自己的心稳下来，先知道就是自己过去没有好好努力。好，那不要怨恨别人，要先知道说好，我遇到了我就要甘心甘受都无冤宿。所以这是上礼拜的内容，就是讲到你要怎么样回报这个不顺的境界。第一件事情，这是我自己找到的，我要甘心甘受，我遇到了这就是我的事，不能推卸给别人。好，叫甘心甘受都无冤宿。当我能够把自己的心静下来，我不再去对抗这个不顺的境界，好，我接受它了之后，它就开始不苦了。所以圣严法师讲的一句话说，面对境界的时候就是什么，最重要的第一个态度就是要面对它。是面对它，你逃避也不行，好，乃至于你排斥你更苦，乃至于呢我们把它转移到别人身上，这也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所以就面对它。所以这个冤啊，在这里讲到的时候，第一个，当我能够面对它接受它的时候都无冤宿，我们就已经开始不苦。我们只是接受苦，但是不会加强那个苦，也不会因为这个苦而增加更多附带的身体的压力、精神上的压力。所以他会说，因为我们真正懂因缘果报的道理，所以释达啊，释达。那此心生时与理相应，体冤尽道哈，所以就可以借由这个逆境，反而变成自己的一种修炼的机会。好，所以这是第一步。那第二个呢，叫做随缘哈，随缘就是顺境，我们有逆境也有顺境，顺境我们就要感恩哈，所以逆境当成磨练，顺境当成感恩哈。那感恩什么？众缘和合，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得啊，单独得到，不是单因独缘，是众缘和合。那既然众缘和合而生，同样的众缘和合，因缘散了，它就灭了。好，所以我们不要因为在顺境中产生骄慢之心，好，或者是产生执着之心哈。好，那这是随缘的部分呢。那再来第三个哈，第三个叫做求啊。所以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它都有一个境啊，所以它主要是让我们面对境界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那接下来呢，你对于境界好人坏人，好事坏事，你已经开始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处理的心态， 接下来就要再回到我们的啊这个最根源啊。所以什么叫最根源？所以所有的好事坏事好人坏人，其实是由我们的心里面的起心动念吸引来的，好，吸引来的。所以呢，到第三个阶段呢，我们要重整自己的动机，我们的心态。好，所以不是等到啊境界来了我才在这边练习，是平常没有什么境界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自己的心态哈。所以呢，在第三个叫做无所求哈。那无所求，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这一句叫做世人常迷，处处贪着，名之为求哈。他先做一个定义，什么样子的定义？求是什么意思？好，求为什么我们要求？求婚姻顺利啊，美满，求事业能够啊如我们所愿啊，求我们的孩子健康长大啊，乃至于啊求学业能够进步啊，逢年过节大家都去庙里面拜拜啊，求一下啊，来拜祖先也要求一下啊，或者是呢啊在初一十五啊去做这个啊献供的时候呢也会求一下，不管我是学佛的好，或者是学啊这个道的，乃至于呢去信那个天主教，是不是到处都在求？一看到耶稣就跪下来啊，主啊，求你啊，给我什么，给我什么，给我什么？所以我们就习惯性的求哈、啊。那对于人啊，如果这个人比我好，可能我们的心里面也难免都有所求。好、啊，我对你好，心里面可能也会好、啊、怎样？希望啊，我求什么？求希望你也要对我好一点。好，我对你这么好，难免都会好有一种期待。所以就是更严格来讲，只要你有贪着啊，只要有贪着，你就会叫做求，而且这个贪着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一种情况。好，只要你在什么东西上有贪，那个贪就是一种求的一个状态哈。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大部分的时间不是贪着色、声、香、味、触、法。好，色就是我们要看好的、美的，去买东西就要去求一个最美的又最便宜。好，那听话就要听，就要求一个最好听的、我最喜欢的、最顺耳的。乃至于呢？吃啊，每天中午要吃什么啊，就要求最美的美味。好，乃至于穿就要求啊最舒服的，要不然最好看的。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活中啊，就是从头到尾，从早到晚，可能都陷入一种无止境的追求。以前有一个人，他很喜欢吃一种当鹅啊，他喜欢吃当鹅啊，所以这平常又不一定有茼蒿菜，这茼蒿什么时候才有？冬天才有，然后茼蒿菜听说又叫做趴波菜，对不对？就是那个买很多，然后又煮下去就不见了哈。那他就会夏天就会特别想吃，所以为什么会有叫做梦竹枯笋？是不是？为什么要去枯笋？因为这个笋也是什么时候才会有？可是夏天才有，那冬天妈妈想吃怎么办？所以才会有这种好枯笋，让好因为感动哈，因为孝心而感动的那个笋长出来哈。所以其实在这边呢，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通常会求的东西，就是得不到的时候会特别想要。那这个人呢，他也喜欢吃什么？他也喜欢吃他喜欢吃的东西。好，那当我没有的时候，我特别想吃。但是这个求是真的那么的那么的珍贵吗？其实又不一定。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欲望会无止境。那有一天他就去旅游啊，刚好去中国大陆旅游，碰到茼蒿盛产，三餐都可以吃茼蒿。当你三餐都可以吃的时候，早餐很高兴，中餐很高兴，晚餐还是很高兴。可是如果连续十天的三餐都是茼蒿，你就会不高兴了。好，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师兄弟哈，有一个师父，他就去印度去朝圣。他去印度朝圣，听说印度那个吃什么都拉肚子，他就很害怕，好就准备很多肠胃药去。然后呢，他去的第一天，啊，就很高兴，他就写了一封信回来说，哎呀，这里的东西太好吃了哈，是不是太好了，我们一点烦恼都没有，很快乐。 结果呢，到了第十五天的时候，他就拉肚子了。为什么？因为他说每天都一样哈，三餐都是五星级饭店，可是所有的菜色通通同一菜色，所以他从第一天吃到第十五天，三餐都一样的时候，第一天的好好吃，到第十五天就要吐出来了哈。所以同样的人，同样的事，同样的物，即使他是你最喜欢的，到了最后你也会厌烦。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哎，在谈恋爱的时候啊，哦，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好，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美好的，好，连对方呢，他挖鼻孔都觉得很可爱。可是当他进入了婚姻，每天朝夕相处，他再怎么可爱的动作，你每天看也是会厌烦哈。那如果到最后呢，好，这个大家相处已经变成例行公事的时候，我们的烦恼，我们彼此之间的心结，如果没有化解，还是会浮现出来。好，所以为什么？因为当我在还没得到的时候，我产生的那个贪念所达成的那个求的那个动作，它会在求到之后，它会带来后面你想不到的烦恼。好，所以它接下来就要来告诉我们，我求到了就会有爱别离苦，我还没有求就会有求不得苦，当我求到不如所愿的时候，就叫做什么？愿证会。我希望你达成我的期待，可是你却没有办法达到，所以我们就会开始产生怨恨，我的期待落空。所以当你达到了你要的，所有人生你都圆满了，最后你可能发现，还只要你那个求的心还没有放下，我们的烦恼就会没完没了，无止境啊！所以他在这边讲到的，哎，这是一个谜，我们并不知道这是苦的来源，我们只知道啊，人生有梦啊，我就要追求啊，有种种的追求，逐梦踏实。可是我们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在求的这个动作，它就是会满足我们的快乐，但是同时它也会带来我们的烦恼。好，所以呢，这个叫处处贪着，明知为求哈。那我们来看一小段这个三个傻瓜里面的那个求神。印度是一个多神教哈，所以呢，等到要考试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大家都赶快求了，各式各样的求哈。好，那有的看他姓什么，他就会去求。但是哈，但是这个主角说哈，其实哈，这种球其实就是跟神在做交易，对不对啊？佛祖，我给你这四颗水果，你保我哈啊，那个诶，明天这个放榜的时候啊，可以金榜题名。然后呢，诶，这个苹果呢，好，再供养你，你保我媳妇生一个胖娃娃哈，然后呢，再给你一个哈，就是再给你一颗凤梨哈，希望呢，你保我们六畜兴旺哈，然后呢，又再给你哈一串香蕉哈，希望呢，我们能够怎样好运连连哈，所以四颗水果就换了四种好运哈。那这样子对佛祖来讲哈，如果佛祖会做生意的哈，他会觉得这样子很划算吗？当然不划算，为什么？因为最后拜完那个水果去哪里？也不要带回去了哈，所以呢，哎，我们就发现，哎，其实有时候我们的求哈都没有问自己付出什么，只有问哈佛那个神你要给我什么，所以他就在批评啊，说这个是神做交易哈。好的，让我电子学过了吧哈，我就给你一颗椰子哈，然后这个我就给你什么啊，一个牛奶。好，让我过吧，让我过吧。好，共100块哈，100卢比是多少呢？啊，100卢比除以三哈，30块哈。所以呢，成绩公布的时候呢，就发现他败再多也是最后一名哈，然后他的好朋友是倒数第二名哈。所以这样神有没有保佑啊？这神好像没有保佑哈。然后他们三个好朋友，一个最后一名，一个倒数第二名，然后一个呢连名都没有，所以他很难过。祈求的结果最后就会有很大的失望。
First corner.
Rancho.
Rancho 是谁呢？ Rancho 是他们的好朋友，他刚才以为没有名的哈，结果他现在发现 Rancho 竟然是第一名哎哈，所以他发现一件事情。你的朋友不及格的时候，你感觉很糟哈，怎么办？怎么办？他不及格哈，可是当他是第一名的时候，你感觉更糟哈，所以到底什么就是好朋友哈？啊，你希望哈，要闹鬼的大家刚当着闹鬼哈，大家一起最后一名还可以同病相怜。可是当他爬到顶端，你是最后一名的时候，突然发现那个感觉也不是很好受哈。所以我们会发现哦，就是这个叫做患得患失。那为什么会患得患失？你得到你也不快乐，你没得到你也不快乐。所以呢，这个得跟失之间，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期待跟失望？诶，其实它的根源是什么？根源就是你有那个贪求的念头。所以有智慧的人，他就会悟到什么？真实的道理叫智者悟真，理将俗反。所以你不会把这个祈求，你期待感情，这感情会让你失望；你期待金钱，这金钱会奴役你。好，我期待只要你对于名利财色有所期待，可能期待的得到了，你又会有那种跟别人比较，乃至于害怕别人夺走的那种害怕。好，或者是你没有期待，你没有求到之前，你就已经在那个追求的过程中迷失自己了哈。所以理将俗反，什么样自己过去或者是这个世界大家在追逐的，好，就是大家在名利财色中迷失自我的这种游戏，你可以看清楚那个元素，那你也可以看清楚大家的盲点。好，乃至你可以看到大家在迷失中，你还可以不迷，那么我们就已经开始有了体悟哈。所以他说理将俗反，这时候你就不会随波逐流，你就不会陷入一种无止境的追逐，而能够安心的在这个无为法中哈。所谓安心的无为法，不是都不做，而是你的心没有那个求的心，你就会随缘。好，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的第二个叫做随缘行？好，能够得到殊胜的好处，也是众缘和合，你会成人之美。可是如果没有得到，你也不会因为没有得到而好义愤填膺，或者是产生嫉妒心哈。所以叫做安心无为，你的心呢就会安定下来。这时候行随运转，你的整个所有的身口意。好，这些有形有相的有为法哈，你就会随着因缘，这个运呢就是众缘的一种运势，而不是说啊我就随缘啊，一切随缘就随便啊，不是，是说你在这个因缘法中呢，你不会被因缘法束缚，你在命运中你随缘而能够修行，而不会哎我命该没有的我就心里面一直拼命求，啊，命有的呢，我现在有的我又一直抱怨，好，又看别人的好，所以我们不会坐这山望那山，而能够接受现在我的因缘就是如此，那么我们就安心的在现在的因缘中好好的珍惜所拥有的啊，万有司空无所愿乐，你知道这一切有为法都是众缘和合，那如果是这样子，你不会有一个期待。那当你没有期待的时候，反而得到的你会有一种惊喜，说哎呦怎么哎，突然一切都顺起来了，本来你有期待会诸事不顺，可是当你没有期待又随缘在走的时候，反而多得的，或者是哎，有一些小小的惊喜，就会造成你的生命中会有很多的充实哈。所以这个无所愿乐不是说啊，从此就会花起，我就变成没有斗志，不是，而是让我们随缘。那为什么啊？我们刚才说，因为你求到的那个东西也不一定是你要的，或者是你求真正的求到，你会发现随之而来的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烦恼。所以有人说啊，如果我有钱有多好。可是如果我们去访问这个有钱人，他也有他其他的烦恼，也有我们意想不到的烦恼。好，有名有多好， 那结果呢，当你有名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好，所以为什么？因为一件事情有功德天就有黑暗天。好，那你要得到什么，可能你就会失去什么。但你会失去什么，老天爷好，这整个因缘中呢，可能他就会在某一些部分就会满足。好，所以呢，这叫功德黑暗。那这一段功德黑暗的这一个譬喻啊，它是从涅槃经里面讲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有一天有一个人好，他们家的门口呢传来了一阵敲门声，门打开啊，站在他眼前的是一个绝色的美女。哇，这个世间怎么有这么美的女孩子？那这个人要做什么呢？这女孩子呢说，请问这一家的主人，我可以来你家吗？说怎么有这么好？好，我的名字叫做功德天。这功德天是谁？她是一个天女，只要她去，就是那个福气神哈，只要她去哪一个家庭，那个家呢就会六畜兴旺，然后呢财源滚滚，乃至于呢儿孙贤孝，好，所有的好运就会接二连三的来，这叫做功德天。所以我是福气的，好，福气之神。哇，那为什么这么好的姻缘呢？啊，当然这是好运临头嘛。他这个主人就好高兴，说当然啦，进来进来进来。结果当他走进来的时候，又后面跟了一个奇丑无比的女子。他说，你来做什么？好，你为什么跟着这个美女？好，这个人就说，我是黑暗天，我到哪里去，灾难就跟着来。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对面那一家最近会修处？那就是我搞的。好，说，哎，那你为什么要跟着来？我黑暗天，我是功德天的妹妹，所以功德天去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我们是双胞胎。所以你如果要收留功德天，我就会附赠进来。好，所以呢，功德黑暗他们永远都是一体的。所以一件事情有光明面也有黑暗面，如果你要他的光明面，你就要能够接受他有另外一个黑暗面。如果我们要只求光明而不要黑暗，那就表示我们没有认清楚凡事都有，一切有为法它都有相对的两面。所以这个功德黑暗呢，它就我们是一体的，我们一定要进来。你不能够把我引来，不能什么都是你要，好，你一定要有一些代价出来。所以呢，这个涅槃经里面讲到的这个，它主要呢就是说，我们以为有幸运，它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不见得是幸运。也许你觉得啊，一辈子顺顺利利，这个就是最大的幸运。可是当一个人在很顺利的时候，他是不是反而没有办法激发他的潜能？他说，我很安逸啊，我这样子平平凡凡过一生，可是他这一生就是很平凡。那你如果不想要只是平凡，你要不平凡，那你可能就要很坎坷。当你在很坎坷的时候，反而你会激发起无限的斗志。所以你如果不要坎坷，你就会选择平凡，如果不要平凡，你就要坎坷，那怎么办？好，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个取舍之间呢，我们有得到，可能就要失去什么，所以功德黑暗常相随逐。好，三界九居犹如火灾哈，在这个世间呢，它其实都有辛苦的一面哈，那没有人是不辛苦的。可是我们却常常忘记，我们在苦的时候，我们希望有一天要安乐，可是当我们安乐的时候，我们又会忘记自己辛苦的时候的那个努力。好，所以呢，以前有一个善人，他做了很多善事，做了很多善事，当然希望呢自己，可能来生或者是生活会越来越如意。有一天这个善人要去投胎，他遇到这个阎王，阎王就问他说，我看你的这个功德簿上面，你这一生做的善事实在是多到，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安排你的去处。那你这样子好了，你自己想，如果来世你自己要去投胎，你希望去哪里投胎？好，你列出条件。结果这个善人想一想，他就说， 哎呀，我怎么这么棒哈？那如果我能够求的话，我求的也不多，我只希望我投胎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哎，我希望到一个做官的家庭，爸爸是尚书，孩子是状元，那我家呢就有一些祖产，赵家千顷好良田，好，乃至于呢，有吃不完的米，还有穿不完的衣服，用不完的钱就好了哈。然后呢，鱼池花果斑斑有，美妾娇妻个个闲。好，三妻四妾大家都相处得很好啦哈。然后呢，那我自己啊，就是只要有做个官，一品王公位，啊，安享富贵，100年活100年就好。这个求的好像也不是太多哈，就是我们大部分的人想要的嘛。好，五子登科，好，这样子。那这个阎王听完了，他说：“哇，这么厉害哈！”他说：“如果这个世间有这么完美的地方啊，那你来做阎罗王，我去投胎，哪有那么倒影啊？是不是？我们当然希望自己诸事顺利啊，好，然后又身体健康啊，然后又能够儿孙聪明啊，然后又怎样幸福美满啊？”好，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世间这么幸福这么美满的家庭，他就会有很多的警卫围在身边，因为他怕人家抢啊，是不是？好，所以我们很害怕失去，但是我们又不愿意，好，不愿意付出。那么当我们在付出的时候，我们总是期待这个得到的东西都不会坏嘛，不会被夺走。好，所以呢，其实在这边呢，我们会发现呢，我们人生有很多很多的祈求。当我祈求之后，我们会把自己的祈求，好，转移到我们的身边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家庭里面呢，如果要和乐，好，其实为什么会有很多的不和乐？有时候也是源自于求。我什么都不求，我只求你对我好一点。那对我好一点，这是不是求？我什么都不求，我只希望孩子乖一点。我什么都不求，我只希望老婆爱煮饭。我什么都不求，我只希望别人家的那个谁谁谁，你能够像他就好，是不是？我们真的不求吗？父亲期待孩子，孩子也期待父亲，所以我们在家庭里面呢，我们会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拿出来要求。那当我有这样子的求的时候，就会造成一种紧张。好，因为我们对别人我们可能可以予取予求，但是我们对自己的家人，我就会把自己心里面最不愿意的那个部分就拿出来哈。所以我们现在要看一段呢，看三段，三段是这个算是一个访谈。那但是这个访谈很有趣，就是刚好呢就刚好都剪接到哈三段父子之间的关系的谈话啊。那这三段呢，一段是台湾的父子，好，一段是香港的，好，那一段是美国的哈，但是他们三个都是华人，好，有一个是李安哈，他刚好得了那个是不是好，最近那个少年拍哈得奖了。
丁信，你要不要跟我？
那这一段呢是谁？吴念真，吴念真是大导演哈。吴念真有小孩，吴念真有爸爸哈。那吴念真的小孩呢也是一个导演啊，所以呢当他上去被访谈的时候呢，这主持人就很好奇他们之间父子的关系，所以他问小孩子，小孩子叫吴定谦哈。
你可能虽然爸爸一直都说其实他并没有带领你啊，他也没有主导你要去学什么东西，可是我相信他的所有的东西都一直不断的在影响着你啊。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在你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努力的想要像爸爸，或者是你又有努力的觉得想要跟他是不一样的？
其实就像他刚刚讲，他说其实每个人都是生命的个体，我觉得这也跟他教养方式有关，因为他真的是没有说叫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只是不要是真的是作奸犯科，应该他都无所谓，他真的是蛮放任我去试。那我觉得为什么自己会选这条路，也可能跟譬如说他小时候常会带一些录影带啦影碟回来看，我觉得可能从很久以前现在就看很多电影，一路看上，我觉得那好像就是一些兴趣的培养，累积下来，真的不是说他要带我去做事，而是就是说因为他的工作他的兴趣反而引发我对这方面也很有兴趣这样。那你说会不会想变成他这样子的人？ 我想他是很多人要努力变成的目标了。
是的，是的，
是吗？
是的，是的，
可能不包括我在内啊。
不包括我。
我就像我觉得说，尤其可能在艺术或者是戏剧这方面，我觉得这个东西所有的作品或是所有的作品，每个人都是很独立的， yeah. 每个人做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 mm-hmm. 每个人去阅读一样作品的视角都不一样。那这种东西。Mm-hmm.你永远没有办法去完完全全 copy 另外一个人的东西。嗯哼，那我倒觉得是这几年一直看他，这几年自己做的这些事情，然后看他现在走到这样，走到
这么老了还在这么累。
不是啊，就是他现在有这些作品成就好了，这样子，我倒觉得说，哦，好，你会慢慢因为自己的经历知道说，好，嗯，很多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必须要更努力。说有时候在很累的时候，也觉得，哎，他都撑过来了，那我应该也是可以。甚至我觉得最安心的就是说，我觉得我有时候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啊，就觉得说，哎，他一定会懂，因为他曾经走过。我觉得那个导师给我一个比较支持的力量。而不是说啊，我真的要朝这个目标去迈进，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那个太沉重了，或者是压力太大了。我觉得反正自己做自己开心，努力去做，好像比较重要一点。
我是觉得以前我们教念书的老师都跟我们讲说，你要把拿谁当榜样啊？我觉得这个部分蛮难的哈。就像我会讲说，他们在做他们的戏的时候，就觉得我叫很多朋友说，我们不能干涉他，用我们的叫用我们态度去干涉他，因为每个世代的风景。
对，
我们年轻的时候听热门音乐，爸爸快扁你了，老师也觉得听得乱七八糟什么东西。
对对对。
后来我们自己听他们，有些那个 heavy metal 就一样嘛。那每个世代有自己的戏剧也都一样，你榜样是没办法学的，成就没有单一的路线，也没办法模仿。你现在再努力，也没有人会去变成张荣发，或者变成另外一个王永庆。嗯，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让他自己去摸索这个过程。那我们只在旁边可以帮忙的状况之下，尽量去帮忙，这是长辈的责任。嗯，其他就让他们自己，真的是自己去的。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你们自己怎么样子去看待这个生命的意义，还有我的方向到底是什么？是焦虑呢，还是你觉得是一种乐趣呢？这个可不可以两个不同时代的道理？
不，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都会觉得生命的过程都会希望留下一点点印记。不然活着好像是白活了。对我来讲，我觉得是这样。那一从16岁开始一直在工作哈，然后每件事情都很认真，或是想试探新的东西。那有时候人家问我说，你这样到底在忙什么？你不能停下来嘛。那我觉得那是我自己的毛病。我讲一个画面给他们听，我说我到现在我才会找到，如果找到的话，我就 OK， 我可以安心的停下来享受我的人生。我说有一天他的孩子长大了，比如4、5岁，我把他抱在怀里的时候，我跟他讲，阿公哈，以前曾经做过啪什么。我到现在为止找不出来，我总不能跟他讲说，我跟你讲，阿公以前拍过广告，红豆粉粿。这个我讲不出来吧？所以我很想说，有没有做一件事情可以跟他讲，阿公以前曾经怎样？这件事情如果我做到了，我大概就此刻是满足的。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我会跟我孙子讲说，阿公以前跟很多人都合作过，一起工作过，那他们都觉得我是个好人。我觉得，也不坏啊。所以我喜欢跟一堆人工作，那舞台剧也是其中一种可以一起工作的。
定谦呢这么年轻，
好沉重啊。每次听他讲这个，我就觉得，哦，那天啊，我要讲什么？对啊，对我来说他真的压力很大了。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也是年轻，或是有时候比较白目一点，或
者也不是，因为你生病才刚刚开始，
对，
我已近黄昏这样。
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好像真的要不断不断去尝试，而且 刚好现在这个年纪，我觉得我已经有点卡在一个刚好要度过什么，但又还没度过那个，就是快要满三十岁的，就我已经不是大学毕业生，我也不是学生了，但我又还不是个什么，就一直我觉得，反正这阵子一直自己会思考这件事情，让我说好，那我必须，我觉得我要更多去努力尝试各种的东西，我还在试，还在努力。那戏剧这种东西对我来说很过瘾的是，我知道我的人生只会有一次，就是从出生到死亡就是这样子，但是戏剧它给了我很多看到从别的视窗来看人生的感觉。
好，所以这是第一段哈，这对父子他各自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世代的差异哈，就是年轻人他怎么看这个人生，跟老人家看这个人生又不太一样哈。那这个吴念真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导演，那他的孩子也是跟他走一样的导演，在这个过程其实很难不去被要求，可是他可以用一个比较好的态度去面对他的孩子哈。可是同样的情况哈，那也许这个李安他就一直都在一个这个父子关系里面，他也曾经谈到他们父子之间哈，因为难免都会有一些紧张哈，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
而且之前也曾经说自己偷偷加了一些片段是与父亲的道别，
只是让我想到了，因为家他存活是父亲嘛，跟他最大的教训，就对这个来回来讲，是让他知道自然这东西你要敬畏，你不可以只把它当宠物这样啊。这个教训是父亲告诉他的，所以老虎跟他父亲的这个教训是连结在一起，就是一个男孩的成长，从少年变成成人的过程，有一种幻觉的丧失啊，纯真的丧失，也有他开始成熟的一面，就这种成长有痛苦，有生存的力量在里面，这些东西跟父亲是有很大的关系。我不知道母女他们斗起来是怎么样的，父子
很复杂。如果你能够拍母女片，我估计我看完之后也会哭得稀里哗啦的。
其实更复杂，父亲他其实跟那个虎心有点像，他有一种张力在，你就不知道。其实老虎的道别就很自然会让我联想到父亲，倒不是很刻意的，而我真的是会想到父亲跟我的关系，我也在面对我跟我儿子的关系。
是啊，他们还长大了。
对，
他们有跟你们
成，你这个男孩长大的过程跟父亲都有，比较独立成人，都有一种张力。那张力常常是很潜在的暴力的这种形式在表达，跟你的母女吵架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你儿子也是跟你也是这样吗？
没有，可是我跟我父亲也不是。父亲教训我从来没有回过嘴，我很乖的，也没有反叛期。可是就是有那个
心理张力，
东西好像一定要把它处理掉，你才可以成人。成长的一部分。
你现在处理完了吗？
父亲都走了。
对，我知道，可是人
不是，我会怀念他，会。
对，可是有些东西
这种张力的来源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啊。说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可是就是有种张力。然后雄心里面有这个。
那你跟
孩子
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啊？我觉得也有，就是你讲不讲而已。那我一定有嘛，我爸爸是我的校长。那我大学没有考上。
好，他是校长，
所以有那种
长。然后校长的儿子没有考上大学，
现在没有出息的，
然后又跑去拍电影，
我要表
现，然后就整个都很没有出息。
是有很大的张力跟戏剧性，所以拍戏也会容易想到他。那我儿子两个都要搞艺术，那我是大导演，所以我想大概也跑不掉吧。
你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们要来做这么苦的事情？你没有看到我多辛苦吗？你有这样跟他们讲过类似这样的话？
有啊，
有跟他们讲过。
有。
但他们说，
就是他要做的话，都是劝不行的嘛。我爸爸也这样，不要做。是心疼嘛，心疼嘛。
所以你很快就认命，就说好吧，那你们就做你们想做的事。
现在是打橄榄球一样，打很好看，嗯，打拳击，
嗯，
和新粉嘛一样。
好，所以这个要求来自于哪里？我叫你不要做，为什么？来自于什么？啊，心疼啊，来自于爱哈，哦。只是说，我们这个爱里面，他爱不是坏，但是爱里面如果掺杂，我希望控制你，好，或是我希望呢，你照我的意思做，这时候呢，这个爱就会变成一种压力。好，那即使你不讲，那个心里面的那个期待，它就会造成彼此之间的紧张哈，哦。那所以呢，这个压力来自于好，哦，这个直接的关系，或者是来自于外界的期待。那外界的期待你可以处理，可是当这个最自己最爱最在意的这个人事物，他开始好，彼此之间产生了一种张力的时候，诶，我们的那种压力一下子不小心一触即发。所以通常在我们面对最亲的亲眷，好，那最难处理的，好，以及最难能够把它做一个很好的协调的，通常都是因为彼此之间有很大的期待，好，那有很大的要求，乃至于有很大的爱哈，哦。所以这个爱跟我们的佛法里面讲到的慈悲是不一样。好，爱跟慈悲最大的差别在于有没有贪着在里面，有没有执着在里面哈，哦。好，那第三个呢，其实是一个香港的有名的明星哈，
哦。
这个人是谁？他这场讲座是很有趣的，他是用那个企业家的身份去，所以虽然他有很多的议题，很多的话题哈，可是他是应这个香港科技大学他们成立的一个 case study center， 就是就像那个哈佛大学一样哈，就是MBA 的课程里面有一个案例研究中心，那他们这个成立了这个 Case Study Center 之后呢，他就有一连串的演讲，请社会上知名的企业家去做演讲，所以这是谢霆锋，他是第一场哈，啊，听说他的那个报名啊秒杀哈，啊，所以第一个小时内就涌进1700个人报名啊，那他会场没有办法那么多人，所以他用直接连线的部分呢，啊，那这场讲座呢非常的成功，因为他们请他来分享他做一个企业，他做一个很有名的后制公司，可是他16岁开始工作，到了30岁他才让人家知道他其实有一个公司，他是一个 CEO 哈，就是他是这个公司的负责人，而且这个公司有100多个员工，有很多有名的广告跟电影都是这个公司后制，但是没有人知道原来他就是真正的老板哈。那这个就是一个他其实对自己的一个期许，他希望他能够在演艺界的名声哈是独立的，那他想要试试看他的企业的能力好是不是也真的能够实践他的梦想，所以他不想要用他的名声去帮助他的工作，他想要用他的实力来证明他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企业家。那也因为这样子呢，那个香港科技大学就把他请去做演讲做分享。那这一段呢其实是最后面就是最后一个问题留给那个科技大学的校长问的，所以大家看一下。
Hello, President Tony Chan, will you be honest?
有校长问哈 ，Tony。
Surprise. Now, can I ask something that is not tied?
所以结果他现在要问一个跟管理无关的，所有的人的精神突然就醒过来了哈，很有精神的。
Anybody wants to ask that kind of question?
Sorry. I won't entertain this, but I don't know if he's feeling generous.
Yeah.You know, some of us sitting here a little bit older than
that. 他问什么呢？
You know,
他问
什么？ And some of us grew up with movies.
谢霆锋有一个很有名的家庭哈。
So, no, but I wasn't going to ask about that. I was going to ask, there must be a lot of family pressure. You know, just maybe implicit to live up to the family fame. You know, maybe founding a new company.Finding your own place, making your own name. I just wonder how you your view of this, how you live through this, you know. Must be a lot of expectation. Then a lot of our students also feel, before you say you have to find your own passion, but a lot of our students also feel the pressure from the family, a lot of family expectation. So for you, with the particular family that you have, with the fame and so on, you must do that 10 times more than our typical students. I want to hear what your view on this.
That's a good question. I used to hate that shadow that overpowers Nicholas Hsu, because I am the son of whom and whom. But I've learned, maybe because I started working at the age of 15 or 16, and now, you know, did my parents do anything wrong? I have learned to accept and actually be proud of who they are. I used to really hate that shadow of James. I am.
谢谢你的儿子。
But as you grow and you go through crisis and all that crap, you learn. When you get hit, and life will hit you as hard as he wants to, no one will stand by you as close to your family. And it's through these little problems and crises where I have found a way to release that shadow as being Quill's son and embrace it and love it and say, yes, I am. So what? We're both, you know, we're both doing okay as a human being. And in this business, in the entertainment business, I am proud now to hold his, you know, my father or my mother's hand and say, we've done our part in this business. So, really, I know, because I have kids also. And sometimes I think about it, when I think about it, and I ask myself, wow, you know, I am under a lot of pressure. I was under the eyes of 6 million people in the population of Hong Kong, watching me grow up as the son of Patrick Hsu. Now that I think about it, what's really unfair are my kids, because now that they are under the, you know, the lens of 1.3 billion people in China, and my kids are under more pressure than I am. But what I hope they will learn from this is, if they can just simply grow as a human being and not let my shadow overpower them too much. Now that's being a man. Now that's being able to live life as you should. Why let anything stand in your way, especially if there's someone who loves you, and that is unconditional love. They expect nothing in return, and I bet you anything, because, just simply because you're sitting here today, they want the best for you. This is HKUST, man.
Okay, so we can see that, this is a successful person, this is a famous person, no matter they are in which areas of success or success, they are dealing with their own life problems and their family problems. 一定有他自己的一个独到之处啊。那虽然他是这样期待，可是我们很难避免他的孩子不一定就如他所期待的这样单纯的长大，快乐的长大。但是这是他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好，那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自己背负的责任，以及我们的使命以及愿景。好，那当我们要祈求某一种成就的时候，可能我们要想到的是叫做功德黑暗常相随主。如果你接受黑暗是功德的一部分，功德也是黑暗的另外一面，那么我们就没有所谓的功德黑暗。所以呢，在这边呢讲到所谓的无所求，其实是一种了达的智慧，而不是为了害怕那个恐惧那个挫败，所以我干脆都不要做，那个叫公务员心态。好，所以当我们真正的心里面去认真的去投入， 好，但是我们却没有不切实际的期待的时候，好，就是刚才说的哦，所有的好处我都要占尽，但是我都不要有不好的啊，那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就了达此处哈，知道说原来这个三界内哦，就是好所谓的功德黑暗长相随逐，我们要有一定的成就，有达到一定的梦想，我们要有一定的付出。好，那这样子的付出，它不见得叫做黑暗，这样子的牺牲也不见得叫做黑暗。好，那它是一种好我们在努力的过程中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好，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子的努力，有这样子的想法，我们就会怎样，只想无求。好，所以这个经典里面讲到啊，他说有求皆苦，无求极乐。有求皆苦，有了这种贪着之心你就会苦，还没求到之前你就苦，因为每天在痴心妄想说啊，我如果有什么都好很好啊，好，那其实他那个不是在努力。好，那无求极乐，我们真正没有这样子的期待，这时候呢我们就会行随运转。好，所以他前面其实是因为你基本上好相信这个理是人人皆有佛性，每一个人都头顶有一片天，当我能够去成就，去欣赏每一个人的不同的成就，你心里面就不会患得患失。所以当我们能够做到无求的这一个好无所求行，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理，我们前面的什么理入，就是知道人人皆有佛性，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独立的发展的空间，我们也有自己的一条路，只要我们努力，我们自己就是在走自己的这一条好成佛之道哈。那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理，我们自然就会做到无求。可是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没有办法有这样正确的理，我们还是好心里面难免有所期待，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到了有求皆苦，就陷入一种苦的状态啊。所以呢盼之无求真为道行啊，那这个就是无所求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那刚才给大家看的这三段，当然它不是说哦一定就是这样的典范，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在不同的文化下，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好会面临到一个是来自于自己的内在，或者是第二个来自于家庭的期待，接下来呢还有这个整个社会对我们的期待。那这一些期待呢，如果要把它当成是一种压力，那也许我们就会在这个压力中，有的人受不了他就崩溃了。但是你如果把它当成就是一种期待，好，那我们自己呢在这个因缘中呢又知道自己的定位，那么我们就可以做到啊行随运转而无所求啊。所以这是无所求行一个很重要的啊观念，就是你要建立在正确的理上，你才能够真正做到无所求，而不是逃避，而不是干脆就都不敢求。好，所以求跟诸佛菩萨的愿是不一样的，求是贪念，愿是一种无畏的把自己的心真正发出来，叫做发菩提心哈。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看最后一个，好，称法心。